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每周四晚间的专题栏目《读书观影》，我是博文。今天啊，非常的荣幸在博文第一次书影节目就能够请到我们的台长苏小元先生作为此次的嘉宾。先有请小元台长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非常荣幸受到博文的邀请做这次节目的嘉宾。
谢谢小元台长，再次欢迎您的到来。那么今天呢，小元台长将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最近火爆全国院线和网络的一部电影《我不是药神》。这部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徐峥、王传君、谭卓、张宇、周一围等主演的电影，自上映以来啊，实现了票房3连冠，总票房接近29亿。该片呢，讲述的是徐峥饰演的普通中年男子程勇经营着一家保健品店，失忆又失婚；王传君饰演的不速之客吕受益的到来，让他开辟了一条去印度买药做代购的新事业。虽然困难重重，但他在这条买药的道路上呢，发现了商机，一发不可收拾地做起了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独家代理商。赚钱的同时呢，他也认识到了几个病患及家属，由谭卓饰演的为救女儿被迫做舞女的思慧，杨新明饰演的说一口流利神父腔英语的刘牧师，以及张宇饰演的脾气暴烈的黄毛，几个人合伙做起了生意，利润倍增的同时也危机四伏。程勇昔日的小舅子周一围饰演的曹警官，奉命调查仿制药的源头，假药贩子张长林和瑞士正牌药商代表也对其虎视眈眈，生意逐渐变成了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本片呢，也改自慢粒性白血病患者陆勇代购抗癌药的真实事迹。那在了解了电影的剧情梗概之后呢，我想要问问小元台长，从整体来说，您觉得这是一部好电影吗？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票房呢？
这个电影应该是抓住了很多人关心的一些话题，因为它非常贴近那个老百姓的生活，而且呢情节比较好，演技比较好，
没错，
所以有很多的卖点。那么这个不火也难，可以说是，
确实是这样。
那么我相信这是一部好的电影。在看电影之前呢，我知道了，就是网上有些评价，比如说哎呀，好多人同情这个就是卖假药的那个这个主人公，然后最好呢他虽然是坐牢了，然后大家都很同情他。那么在看电影之前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的国情跟美国不同，因为毕竟在美国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如果你生病看病，那么药不管多少贵，你的医疗保险总会帮你管的，不会把人逼到海外去买假药，然后再
虽然医疗保险有点贵，
对医疗保险有点贵，是这么回事。但是呢，看了之后呢，我跟大多数观众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主人公值得钦佩，因为到尤其他早期他也是要挣钱的，那么让他自己生活也有些失意，因为国内确实是有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人挣的钱挣的少的话，那有可能会失去你的家庭，失去你的婚姻，然后还会被前妻指着鼻子骂你，就根本就不是男人，
对，不被尊重，
对，那这个就是说说明他毕竟是只是开一个保健品的一个人，对吧？那开保健品就是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有电影当中也有一些就是比较搞笑的一些镜头，比如说警察来搜他店的时候，搜出很多锦旗，比如说妙手回春啊什么东西啊，什么华佗在世啊，然后那结果你说起来你是卖壮阳药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锦旗？
印度 印度什么
油
神油的，你还拿这么多锦旗啊？他说犯法嘛，我这个管用啊。
对呀、
啊，
这个特别有意思。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那么他毕竟是卖神油的，结果被他那个前妻还鄙视啊，说他不是男人，然后。有甚至有可能会失去他孩子的这个监护权。
对，
那他不一定监护，就实际上法律上是判给他了，对吧？小孩。
嗯。
然后这个他的前妻因为嫁了一个可能是美国人啊什么的，
或者有钱的。
对，有可能想要把这个小孩带到美国去，
对，
那么就当众还侮辱他。
嗯。
那这种情况下，他是有动力要挣一笔钱的。
对。
所以他就跟。哎，你刚刚说的那个原型就不一样。原型的话，它也很有名。其实不管是以前的报道，还是通过这部电影之后，那个叫陆勇，
嗯，
跟现在这个电影里的陈勇就差一个姓啊的，
对，
保留了他的名字。那么，原型呢可能更加英勇一点。比如说他原来是开厂的，然后挣了足够的钱，但是因为患了这种比较特殊的白血病。又吃不起那个药，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他，就是印度那个药特别便宜，便宜好几倍，可能十倍八倍的。那么他去了之后呢，他实际上就是替人家代购，相当于，但他也没挣钱，他是为救人家
啊。其实他相当于真实原型在一开始就不是挣钱的目的，
他一开始不是挣钱的目的、
嗯，
但是他也经历了那个痛苦，就是叫格列宁那种，就是治白血病的那种药。就是特别贵，瑞士的啊，每一瓶，三四万，然后吃个几年，反正几百万加仓都吃完了。
嗯，
那后来，到印度去买的就两三千，然后，差太多了。
但效用是基本相同的，
一样的。那现在就人家也就，特别是现在最近又有出来一个那个疫苗的事件，所以人家说，印度能够把假药做的像真的一样，
是啊，
中国就把真的做成假药。
对，这个其实我有一个感受，我还专门就是当时记录下来，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卖真药的被各个这个利益方举报是卖假药的，但在现实这个生活中，这个疫苗问题其实是应该卖真疫苗的，其实是在卖假疫苗的，
对对对，
但是又有各方面的袒护。
对对对对
对。
那么他其实用了。这个药之后，就是这个剧情跟那个原型又不一样啊。
嗯。
那如果完全拍成原型的话，人家可能是纪录片。
是。
那票房没有那么高。
就没有这么戏剧性了。
对对对，那现在有了很多戏剧性，就把很多元素都放进去之后，那很多人就觉得啊，很有共鸣啊。
对。
这样子，他就票房就好了。
是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我们也知道它是被定位为喜剧。
嗯，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宁浩的名字出现在监制一栏，也不难理解他这个画风其实就是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所以您觉得这个就像您说的刚刚这个艺术表现形式上有没有给您印象非常深的那么一幕或者几幕，就是让他就是观众在接受起来觉得更感动或者更震撼，就像您说的，跟实际的这个原型相比，更有戏剧性。
但宁浩还有徐峥他们和联手拍的电影不止这一部，以前
一个《疯狂的石头》
对，十多年前《疯狂的石头》其实是可以说是100%的喜剧，就是大家看了就是从头
甚至有点荒诞哈，
对，从头看到尾，哎，笑到尾啊。
嗯。
那么这个呢，有的人不一定从头笑到尾，可能到结束还到
先笑再哭，
对，哭一把啊。那么。确实，这里面首先有一个问题很沉重，就是说，就像里面很多病人说的，就是谁不会生病了啊？那你而且这个病，这个很难治，而且要花很多的钱，就是你吃几次可能就倾家荡产了。还不能完全好，那这个就，这个生离死别的事情，就是确实是很痛苦。那我相信这个随着剧情的铺开，就是其实到后面是看得比较沉重的，因为他的好朋友那些病友，在他是不想坐牢，所以呢他就退出了，不干了。结果他的朋友就一个个死了。
对，就感觉他是觉得像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惩罚一样。
对，所以他呢也是为了 因为他这个戏剧性的一部分就是说他一开始是没有钱去当服装厂老板的，
对，
那么因为他就转给另一个卖脚药的贩子，就是
那个张长林贾院士，
然后转给他之后，他拿了一笔钱之后，他就开服装厂。
嗯，
那么在他走了之后，他的朋友一个个死了之后呢，他又觉得欠他们的，所以呢他就再跑到印度去那个运药过来呢，他就不想挣钱了，甚至有的时候还垫钱。
嗯，
那这里面就是从一个整个剧情的走向来说，那个幽默的地方不是很多，但是呢他就比较因为比较真实，所以也比较感人吧，就是就觉得有可能都会套到那个自己身上去。其实我一开始就比较关心他对这个小孩，因为他有的时候也会跟那个他的病友也会谈论小孩，比如说他的病友说一开始他得了病就想死，但是因为小孩生下来之后呢，他就又想活下去了，
对，想要听他叫爸爸。
对，然后呢他自己呢就说就是宁愿跟那个前妻打一顿，甚至然后扭到派出所。就是想要留下儿子嘛。
对，
那到最后他又把儿子送出国了。
嗯，
因为他觉得这个路走下去可能自己给迟早会给抓起来啊，所以呢就把儿子送出国了。那这个选择其实你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些呢虽然是看起来是细节，但是呢你想起来还是蛮可以回味的。
是的。
嗯，
那您觉得他最后就您聊到他这个最后的决定，我记得有一幕周一围饰演的曹警官，也就是程勇的小舅子，和他一起在机场送小孩的时候说，出去吧，这样说不定比我们以后有出息。这个会不会带着一种，因为咱们其中有一个剧情也是曹警官在慢慢接触了这些病患之后，然后又了解到了这个案情的真相，前前后后程勇的这个因为良心的谴责的这么一个转换之后，他放弃了这个办这个案子，他会不会带着这个里面带着他们两个对这个医疗体制也好，还是对咱们这些国家一些其他体制方面的这种失望呢？有的人会这么理解。
我这个倒不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国内有的时候就对国外有些盲目的那个崇拜也好，
觉得
什么
都好，
有对觉得国外一切都好。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也看过一部电影叫夺子大战，是那个夺子战争是电视连续剧。那么他总觉得小孩送到国外就是好，所以呢国内有很多家长他花很大的代价把小孩送出来也不一定好，实际上那么在国内他培养的好的话，他出来读研究生啊或者什么还是有机会的。那么这个他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不一定，他有的时候可能是随大流，大家都觉得送出国就是好的或者什么东西。有没有因为他办案就对社会有失望或者什么的，
也不好讲。
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因为他办案有的时候可能
有很多身不由己的地方，
对，方便的时候有的案件对他来说是方便办的，有的是不方便的，只是一份工作嘛。对，
其实这也是挺戏剧性的一个地方。
是的，
他真的就是说不干就不干了。
但
是聊到这一块儿也是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就是这里面所有买这个仿制药的病人，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形象，都是都戴着口罩。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当时挺震撼我的。因为一开始刚出现的时候，记得他们有一些各个群的代表过来跟程勇讨价还价，程勇说你们能不能把口罩摘了跟我聊。然后他们都摘下来之后，程勇反而有点儿不知道说什么了。然后中间其实他们每次出现都是很强烈的这种画面感统一出现，尤其到最后这个戏剧感是在于他们一起送程勇去这个坐牢的路上，他们这回就是自愿一个个慢慢摘下口罩，就好像在表达一种对他的这个态度的改变，还有一种像是感恩或者尊重的那种 心情，我觉得这是非常。
对，他就是口罩，他确实是叫也是细节见长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陈勇见到这些就是病友群的这些人，就是他也不太习惯，因为他自己不是病人，所以呢，他总觉得大家脸都不让他见到，是不是对他不尊重？所以呢，他就觉得他能不能把口罩摘了？他自己其实也把烟头给掐了，所以呢，当时其实他们也是陆陆续续也摘了的那些现场口罩。
是的。
那么后来就是很多场合呢，就是这些病人见到的时候都是戴着口罩的，因为他们确实有可能就比较脆弱，因为在一个有菌的场所如果吸进去病菌的话，可能对他身体不利。
是的。
那么最后他因为被送去坐牢啊或者什么的呢，这个路上有大批的人就是给他送行，那么这个时候是应该是对他应该是向他表示敬重，应该是所以呢也纷纷的摘下口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细节。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提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因为要上节目，所以我也做了点功课，所以呢我知道那个原型叫陆勇，他实际上也坐牢了，就是他坐了117天，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一开始判的很长时间，然后他帮助的病友就签名，就是向法院请愿，所以呢这个请愿信签名的有1000多人，所以呢后来这个检察院就不得不重视这个案子，后来就把他释放了。
对，其实节目的不是节目，就是电影的最后他们也说本来是判了，因为法院本身对这个案件就有同情同理心，然后他最后其实相当于也是在救人，然后就只判了5年有期徒刑，按理说他走私啊各方面啊犯法，然后最后又从5年又减到3年。
嗯，
其实、这个、
三年也是很多的，
其实也是很多。
对对对
对。
所以呢其实他这个电影它其实是反映一个大的话题，就是这个就是像这种大病啊，就是国家有没有一个保障体系，因为我一开始想的也就是这个医疗保险能不能纳入医保，像美国的话，可能你生个病只要有医保的话，不管是什么病，他总会给你报的，就是相当于是你的生活就不会受到意外的一个就是破坏啊。
对，
不是有的人说哦，我因为
生了一个病
或者得了个车祸或者来了一场飓风，整个生命就或者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没有保障了。
对，这样就没有保障。那么美国这些方面的保障是比较完善的，就是不管是医保也好，车保也好，房保也好，然后那么国内的话碰到这种大病呢，就是确实说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就是说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可怜，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医保的话，那么一场病就有可能会毁了一个家也好，或者夺了很多人的生命也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国家应该做什么，然后当然个人像这个主人公这样，他能够冒了险去印度去拿这种，
但他还是只能帮助这些小部分人，
对，
或者某一个病。
对，那我们
广告之后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206-619-8698。
无论任何年龄，当你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感谢大家回来继续我们讨论读书观影这期的电影主题是我不是药神。那么像刚刚小袁台长他提到的，其实整部片子啊都围绕着就是看病贵买药治病贵的现象。而徐峥饰演的这个程勇呢，一开始选择冒险走私印度低价药的直接动因，其实也是他想要赚钱来治病，为他的父亲治病，来救他的父亲。我记得有那么一个片段，一段对话是在他父亲在养老院晕倒之后，他去恳求医生能不能讲讲情面，然后价格定低一点，然后医生只甩了一句，药的价格也不是我定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父亲不一定是那一种病啊，白血病，就是
对对对，
慢性，
像是脑梗啊，
慢性粒什么细胞白血病啊。那么他即使是所谓那个现在当代的中年人都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他身上背了很多的负担，拉了一车的人啊，所以他要照顾老的，然后也要防止自己小的给夺走，因为他要像您说的那个失忆又失婚啊，就是他的事业只是开一家印度神油店，然后呢那个
而且房租还交不上，
对，还离婚了，然后呢小孩呢说不定又被拿走，父亲呢又得了这种那个严重的病，又没钱买药，这个是很惨的。那么有这个机会呢，他肯定最好还是去了，所以到印度去。所以他的这个电影当中这个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他一开始没有那么高尚，说我专门去印度就是为了救大家的，我宁愿垫自己的钱牺牲自己，或者冒着那个被抓起的风险。他其实肯定没有那么高尚。他如果他这条路走通了，也解决他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还是比较高兴的去了印度，所以呢而且呢把那个代理给拿下来了。
是的，
这个
反而好像是剑走偏门，比好多想要治病但却做不了什么的，像医生啊或者其他就是正规的药物代理。其实我觉得那个药物代理的形象非常有意思，就是很明显的感觉电影给他的角色就是那种反派形象。然后一开始也是有那些病人一起抗议，对他们扔那个各种鸡蛋啊什么的，但其实他们也不是能够完全控制这个药的价格的。你后来你会看到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瑞士的那个正规的医药方的代表又过来给他们施压。其实这是一层一层的。这个
他这个是这样子，就是从 从那个医药公司的角度，就是他就是要你说的药房代理或者说律师那个角度来说，新研制的这种抗癌药确实是投入了很多的智力
研发经费，
对，就是很多绝症啊，你不投很多很多的钱是很难研制出来的。像其实美国很多的医药公司，它每年都在研发新药，但是它是可以说是用那个投资人，比如说它是上市公司，然后向公众收集了钱，然后再做研发，但是每年都没有收入，一年年的亏，然后呢，到最后钱用完了，然后还没有拿到 FDA 认证的话，他一年年继续亏，继续圈钱，
这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那么最后可能做个十年八年，这个终于通过了，然后呢再到市场上去卖，那卖了他能不能挣钱呢？又是一回事情的，看你的经营的能力啊。那以前就是西雅图也有一家公司，他好像是抗那个糖尿病的一种药，他也通过 FDA 认证了，通过之后，那么那股价涨得很高，就是可能从几毛钱涨到几十块钱，上百倍都有。
对，
那后来他因为没有销售那个没有卖到那个预期的那个目的，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呢他后来退市了，就是从五十块钱要变成几分钱，零点几分钱，最后就完全退市了。那这里面其实他一个相当于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拿了大量的股民的钱啊，就是圈了大量股民的钱去研发这种新药。那研发新药呢，照道理就说这个药是非常非常好的，对，比如说糖尿病或者药到病除。那结果呢，他在卖的时候被一帮那个盗版的人全部去用低廉的价格全部卖掉了，然后他想卖真的卖不掉。这样子的话他只能破产。那所以呢，从医药公司的角度来说，你如果中国人都这么搞，或者印度人都这么做，那么他们这些前期投入的那个研发成本都是血本无归了。
是的。
那这个，但是
其实很矛盾的事情，
很矛盾。
因为其实这件程勇他做的，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完全出于好心。如果这个他虽然救了很多人，但是如果在这个法规上面不去管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有其他的可能真的做假药的浑水摸鱼进来。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人家就说印度为什么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去做，就是把假药做成真的，就是实际上印度它成本很低，做的是真药，而且呢它用的办法就是说强制性的那个研发这种药物。它就是说因为大家要治病救人的，然后印度这个老百姓的收入情况不允许他们买那么高的药，
没错。
所以一个国家的法令通过了之后，就执行了之后呢，反而绕过了 WTO 就是世贸组织的规定，是合法的，他做这些是合法的。结果呢，他卖的药就比那个瑞士的这个正版格列宁的药就便宜十几倍。所以这样子，那么人家就说中国为什么
不
做啊？
听起来好像没有印度的这种民主。
那这个现在是把那个电影的虚构跟真实又混在一起了。那我们就不知道，因为现在看电影的话，像这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当然它是来自那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故事啊。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然后中国可能是。不知道是真的执行了 WTO 的那个要求，还是没有执行。因为现在其实从实证角度上来看，就是中美也在搞贸易战，然后美国呢也在要抱怨，就是 complain 中国说没有执行 WTO 的要求，知识产权也冒犯或什么的。如果中国真的像印度那样做格林尼这样
可能把柄就会更多。
对，真有把柄。那如果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中国严格的执行了 WTO 的要求，那么说明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可以的。
是的。
那所以这个都是另外的话题。
至少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但是呢，确实是生命的代价。那么，我相信如果这个特别医保系统如果更进步完善的话，这种事情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当然，这个电影的最后他又说啊，因为 在格列宁又列入了那个医保方案当中，所以呢，
这个也是真的吗？最后真的格列宁就是这个药在现实当中列入医保了吗？
现在应该是的。
那这个还是很大的一剂
鸡血的，对于
观众来说。
所以呢，他这个电影来说，你虽然说看了啊、哎，你义愤填膺，为什么你把这么好的人抓起来？
嗯，
那最后哎，这个国家解决了，那至少。
但是法律程序也是走过了。
对，如果不这么拍，可能你就过不了那个审查了，电影审查了，对吧？
是的，所以说他们有人说这个片子拍得非常聪明，他不仅把这个治病，就可以犯法这个矛盾，提出来了，而且也把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药进不了医保，来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最后还是解决了，
对对对，
可以让大家关注到这个问题，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嗯，
那其实像这个喜剧片很多人都看哭了，那么我想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生离死别的一些场景，因为他们就是买不起药，然后像这个陈勇，他有些像哥们呀，比如说他们有那个
黄毛，
然后他有一个
吕受益，
对，吕受益他们都死了，然后黄毛说起来他才20岁啊，也是为了救他，把车就是开了车去引开警察的注意，结果撞了一辆大的那个货车，所以呢那就比较意外。这个
像黄毛他其实他也这里面也表现到这几个主要的角色，他对就是生了绝症之后对待这个病症的态度其实也是不同的，像黄毛生了病以后就再没有回过家，其实也是非常就是其实挺决绝的一个表现。但是其实吕受益这个角色在一开始是非常积极的，想要寻找这个治病的方法，也是他最开始提议，
对对对，
去印度代购。
黄毛的出现好像就是抢药，
对
对，
是的，但是他就是抢药，又表现他打心眼里还是非常想要
对求生欲，
对求生欲非常强的，但是他最后的牺牲也是真的是非常的戏剧化，他当时相当于是把这辆车，他相当于想要把这个一批药救下来，或者说就想大英雄主义一下，但是当他停在马路中间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已经预料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有一辆车要撞过来，然后果然就撞过来，其实还让人很心碎的。
是的，
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电影的核心就是救命，是不是救命就可以犯法？您觉得就是，而且其实当时我印象很深，这个局长在曹警官想要辞职不做的时候，他抛出来另外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咱们干的情大于法的事情还多吗？还少吗？其实就相当于这是很难权衡的一件事情，您觉得您怎么看？
是不是为了我不知道这个法，他这个执法应该这个尺度在哪里，因为像这种例子啊，就是也比较特殊，如果比如说像陈勇或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要挣钱的，比如说他进价500卖4000的，确实是暴利，那么没有走合法的程序，那这个有没有偷税漏税啊，这个犯法的环节肯定是有的，那你即使是拿了印度的那个授权，对啊，那同样这个反正我觉得至少有一点就是有没有交税，
这个在美国也是逃不过的话题，
对对对，那你这些收入有没有交税啊呢？他有授权的话我不知道算不算走私，因为比如说这个他这么进来的话，陈丕亮的话也要报关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报关是怎么的，对啊，
环节就比较复杂了，那我们先广告之后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就像我们刚刚广告前讨论的一样，情和法这两个是很难权衡的事情。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其实就算要治病救人，也是要在一定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流程当中，也不能越界。所以这就涉及到是不是普通人就很难。
对他，我觉得救人呢确实要有一些前提的条件，像那个我们谈的这部电影啊，就是《我不是药神》里面的这个主人公陈勇，那他的原型当中的陆勇呢，他也是有条件，就是他做企业家，比如说开厂开了好几年，然后手头是有现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当英雄。我拿了钱，就是当然也是，
但是渠道依旧并不是正规的。
对对对，渠道不是正规的。那他被抓的时候并不是说他这个原型啊，被抓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卖药给抓了，是他办了几张卡，就是银行卡要打款的，打到印度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卡他们说是非法的，所以呢就以这个原因给
非法跨国交易这样。
对对对，然后呢打款这张卡给就查出来之后，就把另一个事情那个牵进来了，所以呢就给抓起来了。那么在电影当中呢，一开始陈勇他确实也没有能力去当这个大英雄去救这么多人，到后来他其实
是用了他
第一桶金啊，
第一桶金，
对对，
开的这个服装厂的钱来维系他后面救人的这个。
对，他第一桶金还是在卖这个药，500块钱进，然后比如
5000块钱，
4000块钱，
4500块钱卖，
然后挣了一点，后来就这个贾院士又给他那个一笔钱，就买断他的那个来路啊，
代理权。
那么他就有钱，就当企业家了。那这个时候他是挣了钱的。这个时候他就看见这个哥们也好，朋友也好，一个个
因为他的离开，
对，所以他就动了恻隐之心。这个时候他开始当英雄了。其实这个改变也是蛮好的，我觉得。就是好像
有的人说
一个思想的改变啊，
是，但我看有的观众也说稍微有一些突兀，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他家人都对他有些相当于对他抛弃呀，然后特别无助的这种状况下，其实这几个朋友他通过这种方式结交到的这些朋友，
对，他其实这个倒是有点怎么说呢，很难说，因为前面是不是表现的不够或者什么，因为
毕竟电影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对对对，因为他如果本身就是善良的或者哥们义气的呢，如果表现的更足一点的话，他可能就人家就相信了、
好像一开始很贪婪，
对，
很没有底线，
对对对对，
然后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
对，如果他就是个贪婪的人，然后又当上了老板了，就觉得这么大风险我才不冒呢啊。那这个时候他看见确实他
但是也反而
叫你说意思、啊、
对对对，
他们挺可怜的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他觉得还是要去帮这些人啊。
对，
这样
这倒反而其实也间接表现了这个生离死别还有这个病，他也是当时我印象很深，他在医院听到在吕受益去世之前他要做清创那个伤口的时候， 在病房里面非常惨痛的这个相当于就是疼得不停的呻吟， 对他也是一种很大的打击。其实这也间接表现了这个病带给病人的这个家人也好朋友也好的一种很大的冲击和刺激，其实我觉得也是说得过去的。
是的是的。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就是也是他们合伙一起当时那个女孩，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现在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刘牧师，他们最开始是为了跟印度厂商沟通，想找一个会说英语的人。那为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这个角色要找一个牧师，而且他总是他的口头禅就是 God bless you， 然后你这样做是会下地狱的，或者你这样上帝是会保佑你的。但是他其实他总是在陈勇干一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也相当于觉得他虽然在冒险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是应该被神保佑的。您对这个角色的这个戏剧性怎么评价？
因为我没看过原著是怎么写的，因为这个牧师吧，他可能会因为这个陈勇也通过牧师卖了些药给他的教友，
对，
因为那相信这个牧师可能就经常在给这些生病的那个教友在祷告，总会上帝总会派人送良药来医治你的或者什么的，
对，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也被那个陆勇那个陈勇给一句话给可能给打动了或者什么的，那这个也是为了救他们啊，
对，
什么东西，那么。
对他们来说，他真的就是来救他们逃离苦海的
这种角色。那么，这个牧师的这个思维方式跟那个正常人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多数人他可能是这个人世间的法律这个在哪里，对吧？
没错。
牧师的话，他可能走的是我跟上帝祷告一下啊，比如说我来那个。如果这个是比如说救人啊，
或者他更关注个体，
对对对，
而不是从整体来看国家应该怎么样，政府应该怎么样，
对对对，
而是我实实在在我身边的人，谁救了他们，他们能不能好起来？
是是是，
这也是很多矛盾点，非常有意思。那您当时刚刚提到的那个另外一个叫思慧的角色，我觉得女演员也是演得非常的出彩，她也是因为女儿生病，
对，
然后被迫去跳舞。赚钱，
这我不知道，因为这里面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跳舞啊，因为他以前可能为了女儿，那么跳舞的话，这个领班说句话，他肯定得
就得忍气吞声，
上台去那个跳，
对，
然后还要脱衣服啊。
嗯，
那么这次陈勇呢，他算英雄救美了，一打的钞票在上面一甩，就结果让一个男的去，
对，让他们的领班一开始他甩钱的时候，他说我就给你钱，让你上去跳。就那时候还在想，这会怎么样？领班会作何反应？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领班真的上去跳，而且跳得非常的投入，这也是为利所使也好还是怎么样。还有非常有意思的观众，就是当时我看影评的时候，有短评说，就是陈勇另外帮助的一个人，就是帮助领班爱上了跳舞，爱上了跳钢管舞，也是非常有趣。
那么对，还有因为我觉得唯一的比如说少儿不宜或者什么那个镜头有，就是但他到了那个思慧家里之后，他看见小女孩在，所以
他本来是有贼心的，
对，他觉得不要惊动了小女孩，对吧？所以呢他人家觉得他还是，他虽然失婚好久，但是也没有失去他底线，
对，没有做太失格的事情，但其实这也铺垫了他之后的一个转变，其实相当于他这个在良心上还是有很多他想要保守的这个底线。那这里面其实电影也一直提到良心，您觉得到底是不是不救人执法呀，不救人的这些执法人员，他们就是良心上就是没有良心，还是陈勇这个角色就真的是非常有良心？你这个
我觉得这个这个电影因为这个是非就很难，因为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的话，这个是非就很难断定，因为比如说 中国当时的那个医疗措施，比如说这个医保制度啊，或者什么，就是这么贵的药没有纳入到那个医保体系里面的话，本身这个制度就是让很多所谓的有穷病的人，就是有穷人就没有办法活。那么这个在这种制度下，那个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有良心，就是都是相对的，并不是你守法你就是有良心，我觉得这个很难说。那如果你在一个有保障，就是保障大家的一个生命或者尊重生命的情况下的一个法律，然后你再做一些有良心的事情的话，可能我们的角度就不一样了，那可能就是好评判一点。
确实是。
嗯，
所以最后如果说到想要怎么真正解决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其实我能想到的是那大家都希望能够把进口的好药能尽可能多的引进到医保里面，但是其实也真的是特别希望国内的这个医疗研发水平可以提高。那这个就取决于这个对科研人员的态度也好，或者对他们的政策鼓励也好。
那可能又是一种良心了，就因为现在又假疫苗，就是上市公司它那个市值有几百亿的这样的公司还在做假疫苗，
对，并没有把大量的钱来投入研发。
对对对，那如果像国外一样研发不管是什么绝症的解药的话，那么这样真正做好自己的工作才是有良心的，可能是
没错，
坚守职业道德，对吧？
嗯。非常同意。而且最近假疫苗这个事情真的是也是现实中的戏剧化吧，其实我们也都看到网上有转发说，其实现在这个假疫苗相当于药监局的领导其实是之前三鹿的高管，但并没有得到好像非常严厉的处罚。
不，他原来是食品监检验局的，就是他是主管那个三鹿奶粉的那个食品检验局的领导，然后他短期被处分了，后来又被提拔了，就管疫苗之后又管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有点水就有点深了，如果想要继续探讨下去的话。那我想今天其实我们已经涉及到了这个电影当中，无论是电影表现手法方面的，还是这个背后的一些政治也好啊，各个方面的一些思考。所以如果一旦剧透了，就对这个观众说声不好意思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一次深入的探讨。
对，我觉得知识残缺还是要尊重的，
对，
那么救命呢也是要救的啊。那么我想这个做人呢也是要有良心的，
没错。
对，所以那个我们也不希望有这真实发生的这种假疫苗的事件发生啊，就希望就是
如果发生了，希望也能得到
治病救人
正确的处理。
对，不管是什么严重的病，都能够普通老百姓都能够
是的能得到应有的救治，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再次感谢小袁台长做客我们的周四读书观影栏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无论有没有看过这部《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能够再反复咀嚼一下。好，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接下来的栏目，谢谢大家。
啊，谢谢主持人博文，
谢谢小袁台长。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